因为几个月以前我在这边跟弟兄姊妹开始就是交通有关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题目上次交通一点就是我们如何来往下扎根怎样才能够向上结果，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很多方面的这事情。今天呢我们就来稍微在一个方面我稍微深入一点的来交通有关，就是我们要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好，那我们那个还是在交通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你的恩典这样来带领我们，也这样来复辟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些不配的人，因为实在是主，当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知道你这样来爱护我们，这样来带领我们，这样每天用你自己慈爱的手来托付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实在是知道我们是一群蒙爱的人。说我们刚才听肢体来交通到我们当中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们，说如今在身体上遇到一些的这样一些的困难，有跌倒的，有摔着的，有伤筋动骨的，也有在外面还有出远门，我们都求主你自己亲自来与他们的同在。因为实在是主，你让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你嘴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当我们真的是得着了主你自己话语的供应，得着了主你自己在里面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就实在是知道主你这全能的主，你这慈爱的主必定要来医治我们，必定要来与我们同在，来祝福我们的心，也来祝福我们的灵，让我们真是知道当你与你同在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来击倒我们。因为我们也是求主你自己亲自来保守在这地的教会，也保守众弟兄姊妹免受一切仇敌的攻击。因为实在是知道说那个仇敌他常常是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要来搅扰我们，要来就是甚至要来击倒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因着主你在我们里面来刚强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以来这样来扶持我们，我们真的就知道说因着你爱你，必定在这里要来显出你自己的见证，要显出你自己这样的扶持来。我们就把众弟兄姊妹把教会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亲自来祝福来带领。我们也是把上面的时间来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的赐恩智慧和启示的灵亲自来赏给我们，让我们对你所说的话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理解，又有更多的领受。我们就求主你自己亲自显出你自己的同在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个刚才我们想就说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哈，这是在诗篇里面第一篇的第一到三节。我想弟兄姊妹可能当我们常常灵修的时候，我们都常常是读这个诗篇哈，因为一打开这个诗篇，这前面的这三节可能弟兄姊妹都是相对是比较熟。这确实这借着这三节的这个圣经哈，它来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我们信仰的一切的根基都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个话，那我们怎么去得着神的话？那我们就是要跟他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就跟这个树木能够在溪水边能够这样来生长一样，才能得到供应，得到滋润。因为刚才一开始我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来交通有关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题目，上次我也提到说这是在从以赛亚书里面37章里面来提到的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这个背景，其实我那个这次我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从这句话为什么就是神要借着以赛亚然后呢来向当时的这个以色列民来宣告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他的背景其实是很有关系。当我们今天来记着这句话，我们来交通到主在我们每个人就是生命里面的带领，或者是对教会的这个带领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去重新去思想一下，就是有关这句话的它的背景， 我觉得对我们其实应该是会很有帮助的。因为这句话本身不要妄下扎根，恰恰结果这句话就是本身应该是很简单，就是大家也都很容易明白。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有这句话神要来启示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从这句话的背景里面来联系到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状况，实际灵体的需要。我想我们还是从这句话本身它的一些背景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上次介绍可能比较详细一点哈，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就重新来稍微来复习一点。因为这句话我们知道说，你要是读那个以赛亚书的话，它其实差不多是从36章开始这边。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说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分为南北国以后，北国已经这时候已经灭亡，然后呢，这是南国。南国的当时是西西家在那做王的时候，那个就是北国那个叙利亚亚述国，他是比较强大，所以呢他就来攻城掠地，反正是一直来要来攻击这个南国的犹大。我们知道说神允许这些当时周围的这些列国比较强大的列国来攻击他的自己的这个子民，就是那个当时像犹大这样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知道说原因是因为当时的这些国家，就是当时那个以色列子民或者是在那个犹太国的就犹大国的子民，他们当时因为不去遵守神，他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来得罪神，所以神呢就借着列国来审判他们，所以呢允许这些周围的列国呢来攻击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神就是借着尤其像北国，他很快在公元前722年，然后呢灭亡以后，犹大国到了580年又存了将近150年。其实按照当时的人的就是这个国家，就是这个神的选民、神的子民这些他们的实际的属灵状况，其实早就该灭亡。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尤其当时我们知道说，我们一读那个历代志或者列王记上的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北国是没有一个好王的，南国还有一些的好王，就是说他能够来行神心意当中一些的事情，并不是说他们一生都是完全的跟随神，但是呢他们至少来讲的说这是在神面前还算，因为他愿意听这个神的话去行他的那个就是他的师祖就是大卫所行的事情，所以神还称他们是好王。所以神就让犹大国又存留了将近15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等到西西家王这时候呢，亚述国他就开始又来攻击这个那个犹大国。按理说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如果就说这个因着神子民的这样一个犯罪，因着神子民这种拜偶像这些事情，其实就说要攻打，我想就已经马上就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嘛，他就攻打到这边去。尤其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说在36章，那边他来攻击的时候，到了城下去了，他在那边，结果当时就是他的就说那个亚述国他那个叫布拉沙基王，然后呢他的一个就是他在下面来攻打的时候你去攻打，结果他在那边他来辱骂神，他在在以赛亚书36章第4节说，他就说就跟那个犹大国的这人说你所依靠的，就说你所依靠的是谁呢？你说你打仗有计谋，打仗有能力，在我看来不过是废话。所以呢就当时因为犹大国的时候想去依靠这个埃及嘛，还说你依靠他，你凭什么要依靠他来背叛我呢？他这样说，而且他甚至到那个第10节，以赛亚书36章第10节，他这样说的，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呢？还居然打着神的旗号，说我来攻击你，这还是这说不定这还是神，然后呢让我来攻击你的意思。就说整个这些话，就说来说你既然是神的选民，既然是神的子民，你为什么还会就是这么败落？然后呢我上来攻击你，说不定神的意思呢？结果就在这样的一个本来是在攻击以色列民的、攻击犹大国的，结果他转向的是在辱骂神。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转机哈，很大的一个转机。所以当 西西家王在的时候，他听到这个啊布拉萨基，然后呢，他来攻击为就是说那个来啊辱骂神的时候，他这时候他转向神，他转向神，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那个大的一个的转折哈，在以赛亚书37:15，那边呢看到这样一个危机的一个状况，所以西西家王就跟耶和华去祷告说，他就说了16，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这边西西家王他对着神的心思，他承认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是掌管列国的神，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下面，都在下面。所以呢，他就让就在这样一个危机的一个状况下面，他说：“我现在求你睁眼而看，求你侧耳而听。”就在这样的一个当神的子民在处在这么一个的危机的一个关头的时候呢，这时候西家王他不是向人说，因为这里面他也提到过说，好，你不是有各种计谋吗什么之类的，结果他只是并不去依靠人，并不去依靠就说好像每个计谋啊，或者是依靠各种各样的兵力去安排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那个来守护这个耶路撒冷，结果他现在做的他是转向神。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随时的转向我们的神，我想这是神要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第一步要来做的。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事情，我们要转向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西西家在这边遇到这样的一个危机状况的时候，他来转向神，他首先转向神，向神来祷告。到20的时候他跟说的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看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来讲到这是一个见证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说当神的子民遇到这样一些困难的时候，好像觉得是神不管我们的，丢弃我们的，结果现在当我们愿意来回转向你，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你的见证，我们是当你来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当你来保守你自己子民的时候，你就让人看到你是那位保守我们的神，让天下万国都会承认你是那位神，都会然后来相信你是那位守护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这是西西家王当时他向神回转向神祷告的时候，他能够抓住一个的神的心来向神祷告。所以这时候我们知道说，你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然后那个以赛亚然后呢，当时这个神的先知以赛亚呢就去打发人去告诉西西家王，去告诉他，因为他是先知嘛，他从神那边神给他有托付有领受的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打发人去告诉西西家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是在31:21，他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本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当时这亚述国他是在攻击这个犹大国，只是神所要管教的这些子民，因为他们自己犯罪得罪神，所以神要来管教他们，本来是攻击这些子民的，结果这些攻击他的人就反倒是在他转向攻击神辱骂神。所以现在神亲自出来来就是告诉你说，你本来是要来教训管教这些神的子民，结果你反过来是攻击我来辱骂我，结果神是在这时候亲自就出面说，你攻击的是耶和华的圣者。所以呢，那最后你可以看你读到这一章的那个下面说29那边的时候说我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我们也知道说很快等到下面神是亲自出手， 一夜就击杀了185,000这些亚述的这些军兵，而且这个啊布拉他就说那个就是这个他就自己他们就那个当他就是希拉基利啊，就是亚述王希拉基利，他就自己就不得不拔营回去，回到尼尼微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很快他就被他儿子所杀了。所以你就是说本来他们是非常强大的，你想185,000人，当时他又说罗马神的时候就说你我给你那个什么2,000辆战车你都2,000马都没人骑，有这种。所以呢就没想到当他转向他是对着神的时候，神亲自出手，然后呢来做这样的事情，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这你就知道说，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一些的困难，遇到一些事情，或者是教会里面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自己软弱，因为我们自己甚至是我们甚至犯罪得罪神，神会管教我们，但是神的见证要在这边他要显明出来，他要显明出来。所以呢神当我们愿意回转向神，向神的祷告，向神的祈求，因为神的见证要在显明的时候，神就必定要在我们当中来做工，要在我们当中来显出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那个以赛亚就下面就接着就说了这句话，说那个神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呢，我要给你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说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再吃葡萄园，然后呢吃其中的果子。31节就讲就是说，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在这里边，这是为什么整个的这句话它这样一出来。所以前面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的危机困难的一个关头的时候呢，神出手来拯救，他知道当中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会有一些的他的子民是心是向着他的，甚至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的危机的状态里面，困难里面去回转向他，神把他叫做他这些余剩的民。那今天我们这些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赞美神、回转向神，就是说甚至是神从世界当中把我们给分别出来的这些人，其实我们都应该算是神的这些渔民。我们这些渔民出来，这渔民神要借着我们今天这些还在这里能够为他来持守，能够为他来做见证，能够来赞美、来感谢、来称颂我们这些神，来称颂我们的神的我们这些人，神要借着我们也来做成他所要做成的事情。神要让在这里所站立的这些，然后来成为一个的一个可以讲是一个啊明灯，或者是一个来照亮周围的，来吸引周围的人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相信和接触他。我想这是神在这边对我们的一个的托付哈。在这样的，尤其在这样一个一些困难的一些时期，或者是一些周围环境对我们不是那么就说啊就是很正面的这样一个的来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来回转，来向神，来表明我们是对他是有忠心的，我们是愿意来为着那个神的见证在这边我们要摆上。更是下面神他要说的就是说，那个在32节他最后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情。所以当我们在这边愿意为他来持守，愿意为他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神他实际上是亲自，他的热心是要亲自来成就这件事情。那其实因为他是要让我们去跟他一起来同工，因为神是呼召我们在这边来这里来聚集，来称颂，来赞美，来感谢我们的神，也来认识我们这个啊，来读他的话语，来认识我们的神。神既然在呼召我们，我们这些愿意对他有回应的人在这边一起来聚集的时候，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神的神。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当所有这些事情，然后当我们经历了以后，你回头来看，你就可以说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情，像是神在这里成就了这些事情，我们仅仅是跟他一起同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哈。我想那个 我其实我在这里，然后可以给弟兄姊妹，然后有一个小的见证哈。因为我个人是就说是在这个湾区，在一个生物制药公司工作，因为我一直是做这个就是生物实验。我就说我的特长基本上是就是做那种就是实体的活的这个动物，像小白鼠这些东西，做的是做这样的一个实验。今年初，然后我们就我们公司呢就那个什么就 spin off， 就是叫怎么讲，就是就从一个公司里就分出来以后呢，就是所以我的工作呢就面临很多的调整。基本上上半年我就把这项的一个活体的这个生物实验这部分呢，就基本上就结束。因为公司并不大，我们 spin off 以后大概只有20个人左右，才20个，很小的公司，所以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很有限。所以我上半年就把这个实验呢，就活体的这个动物实验，然后呢就基本上就做了，结果也蛮好的。蛮好以后，等到就差不多那个 summer 开始，就是夏天开始以后呢，就开始我需要那个调整工作上就有一些调整，然后呢我开始做一些就是免疫学方面的，然后呢淋巴癌方面的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讲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当时老板他也告诉我说要我做选择，我要不要就是愿意这样调整。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来学这方面东西，因为那个这样的话可以扩展我就自己的这个知识的领域哈。他是说那我就来开始这样学。所以呢慢慢的开始做的时候就因为我的老板他就是做这方面，就是做免疫学和淋巴癌方面的这个，他在这方面他是很有专长。所以呢当我开始做的时候，他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 macro management 就是这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特别注重那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安排，就然后呢完全要照他的这个安排去做，而且他有时候说话说的就是很难听，说的很难听。所以呢对于我来讲，我要去来学这样东西，要来做。所以呢每天面对老板，所以我就觉得就感觉就是很大的压力，也有就是感觉很有困难，很有困难。所以我就觉得就说，但是呢我就只能每天向神去祷告，去祈求，真的是求神赐智慧，赐能力，也赐耐心，就这样。所以呢就是我就是在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的状况里面，有时候每天你就觉得今天是不是就是还会变得更加再往下走，就每天发生，因为每天都在做那个做实验嘛，每天都在做实验，然后每天发生这些事情，然后每天这样做，老板每天就给你脸色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就有一天我就跟那个徐伟就在讲，然后也就说好像我现在像处在一个狮子坑里面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读经呢，就读到单一理书。单一理书我们大家都很熟，就是说在第6章里面就讲的，就是说这个因为单一理当时不愿意去跪拜，然后呢都他的那个神，然后不愿意听从那个当时的那些王的安排，所以他就被扔到狮子坑里去了。被扔到狮子坑里去，所以当时我就想，就是整个因为周围的这些人，然后呢那个像对这方面都很熟的人，对我做的那个东西他们都是在挑剔，都是在那弄，所以我就感觉我是像在一个狮子坑里面。这样一种感觉，周围都是这个张着大口的这些狮子在那边，就这样感觉。但是呢当我读到单一理书这边的时候，我发觉虽然单一理它是在狮子坑里面，但是最后它并没有被狮子吃掉。然后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单一理书第6章22节他说哈，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他会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说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因为我真的是在工作上，我是感觉我是自己是非常努力的一个人，而且我也是觉得就说好像无论是这个时间啊各方面，我都愿意就是说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来摆上。而且我过去做的就是说做我要是很擅长的东西，我做的是很好，这已经是那个 proof 是这个不是能力上的问题，而是因为这就转化的领域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虽然老板现在对我是这样的不好，但是呢我因着 有神在这边，他来告诉我说，我在神面前其实是无辜的。那神他必定他是要保守我，必定是要保守，因为我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说我所常侍奉的神，他是必定要来救我的。所以我心里是蛮有这样的把握，而在各样的事情上，我觉得神他必定会帮助我，必定会帮助我。所以呢，因为有神的话在里面来做这样一个安慰，做这样一个的鼓励呢，所以当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我来学习，来仰望神，来依靠神，来向神交托的时候呢，我就常常来经历到神他随时做我的供应。哪怕是一些小的一些事情上，哪怕是别人在随便的就是一句话，都会成为我的一个供应，一个的支持，一个的扶持，可以来讲。因为藏库就读到，就是说在哈巴谷书，他也就说神也借着哈巴谷书呢，他来向我来说话。他说哈巴谷书3:17，他这样说，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所以我觉得当神的话这样来显明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读这样神的话来显明，就像我来说的时候，我就真的就知道说我心里就蛮有平安，就蛮有这样的一个的，就是说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的宁静在里面。虽然我每天真的工作很忙，我每天常常是工作到就是深夜，然后呢来分析数据啊，白天是在那做实验，其实真的就很累，就是还一刻不停的在那十几个小时在那做实验，晚上回去然后呢来做这个就是分析这些数据，然后呢那个一个礼拜要去 present 一次，就是这样的一个 data 事情，算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这样工作，就是强度非常大。但是依着神在当中一直他是借着他的话来这样来成为我的供应，成为我的扶持，所以让我可以每天能够靠着他来生活。就现在这种事情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哈，现在还并不是说我已经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但是现在每天神还会继续是这样子来扶持来帮助我。想我们就像刚才这个诗歌里面，就是每一天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刻，就是这首诗歌，他说实际上是我们每天一定我们依靠神，我们虽然经过许多的试炼，但是呢我们会在当中来得着能力，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会有周详的供应，他不用让我们去恐慌去挂念，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他的心对我们是一种极仁仁慈而且是不可测度的神，他对我们能够每天能够做这样一个的安排，显出他是一个慈爱的神，显出他来让我们在劳苦中来赐我们平安，赐我们安泰的这么一位神。所以让我们就记得，我们如果不经历这些困难，不经历这些苦难，我们很可能经历不到是神他是一个赐平安的神。因为你在当中，你如果你就是一切都平安，你就不需要神。但是真的你有这样一个需要的时候，你处在这样一个困难当中的时候，你才去学习依靠神仰望神。当你学习这样去仰望依靠的时候，你就经历到神，你就可以明确的能够经历到神，让我们知道说神是可以依靠的，就可以他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在这里面他也特别讲，你说你日子如何你力量也如何，所以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愿意转向他，我们的日子能够被他所指引所带领，神就必定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成为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是神是供应我们的神是扶持我们的神的这样一位神啊！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让因着有主与我们每天能够来同行，来赐我们力量，用他的爱来环绕我们，然后呢用他的右手来扶持我们，来加添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直能够跟随我们的主行走天路。因为在提摩太后书1:7，他讲的说，因为神他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那个我们知道上次我们来交通到，比如说来往下扎根，来向上结果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说如何我们去往下扎根这件事情。因为 作为一棵树，它如果能够就是它根深叶茂，我们想它最那个啊，它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根能够扎得深，它的树才能够长得大，才能够长得大。刚才这就是讲，就是说我们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里面，他所给我们提到的，因为在诗篇的一开始这一到三第一节里面，他讲就说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然后不仗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三个不字，其实他是讲的就是这是我们扎根的一个的基本一个的条件。因为这里面虽然讲就是说他是恶人呢，无论是讲到恶人，无论是讲到罪人，还是讲到亵慢人，这都是同样的一类人。这样的一些人，因着他们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甚至是他们是一群就是背逆神的人，背逆神的人。然后呢，他们不但在就是讲的，比如说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说恶人通常讲的说他在行为上是违背神，罪人呢他是在本性上来违背神，那亵慢人呢他实际上是在心思里来违背神。所以这里面这三种不同的人，无论是恶人、罪人和亵慢人，都是表明一群，这是一群违背神不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无论是他们的行为上，无论是他们的本性上，无论是他们的心思上，他都是一群不愿意来听从神、顺服神的人。所以这些人呢，我们就需要说，神就是在诗篇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就不要去从，不要去仗，不要去跟着这些人在一起来做。所以这就是让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不然，你要不去对付我们自己这些罪的问题的话，那你的扎根就必定会出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法来扎，就是扎下根去。因为你自己的罪这个事情，你其实整天我们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些周围的环境，很多的诱惑，很多的诱惑，也很多的这些世俗对我们这些影响。所以神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站立，这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想在工作上，那个工作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设置上，那个很多就是现在我想政治正确的事情搞得你每行一步你都觉得好像都很困难。在工作里面他给你各种各样的安排，比如说像那个男女不分厕所这些东西，然后像这整个就是设置，现在马上又到这个叫什么万圣节，在公司里整个就是搞那些鬼怪的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很不舒服，在那公司。所以工作上面遇到很多问题，那我们同说世俗上面的，像世界里面的很多事情，那基本上都是来违背神的事情。所以神让我们能够这些属他的这些子民能够不从不仗不做，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就求神每天来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每天来仰望，来依靠他，能够来给他来站立啊。而且第二节讲就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来记在我们心上，而且我们要昼夜去思想，让神的话来掌管我们的行事，来掌管我们的为人，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神他所要我们活出的这么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因为只有当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来成为你自己的带领的时候，而不是因为常常我们听到很多的现在这些鸡汤，尤其中国的这个微信开始以后，每天我们常常说了很多很多的鸡汤，这些鸡汤的这些东西也好像感觉说的话好像也对，说的话好像也有道理，但是真的当你去遇到一些实际情况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说他那东西都没有根基的，这鸡汤可以暂时喂养你，让你感觉好像吃起来好像还蛮有滋味蛮有味道的，但是真的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东西都没有根基。因为真正能够扶持我们的是那位神，只有从那位神嘴里所说出的话，这才是我们的依靠，才是我们的帮助。所以这也是常常我们看到周围的一些的人，然后呢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就是比如说那个有所有的工作家庭都好好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常常听不进福音去，但是一旦就是要失去工作了，或者一旦身体生病了， 或者是你就是病得很重，甚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时候你去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往往有些人就能够听进神的话，就能够愿意来信。你就知道说，这时候因为他面临着生命的一些选择，只有神才可以帮助，只有神才可以拯救，所以这时候那些鸡汤呢就没有任何用处。所以只知道说，我们在这时候神的话，它是我们就是从嘴里所说的一切话，刚才我们背的经文就是说，我们活着并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是要靠着神从神嘴里所说出的这一切的话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我们实在是看到当时的话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成为里面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说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它可以来能击打我们，能够来帮击倒我们，就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要常常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来，让我们去反复的来思想，让我们所行所言所就是所活出来的都是神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他这样说的，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圣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所以这是神他要让我们借着他自己的话去思想神要让我们每天所活出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这是神的话到我们里面来这样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如何成我们的供应。因为毕竟我们的大脑每天都要思想一些事情，你不去思想这个也许会去思想别的东西。我想就是说，你如果不去思想神的话，你肯定是在那每天来思想那些这些非圣经上或者不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读圣经的人，我们这些信神的人，那个感觉好像每天都很忙，有很多的事情。你看教会里无论是服侍的或者弟兄姊妹，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信神的人，读经的人，真的也都很忙。其实你可以看看那些不读经的人，那些不来教会的人，他们其实也很忙，也很忙。你就知道说，他们甚至比我们还忙。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些聚集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每天可以赶得很忙。但是呢，其实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忙并不是一个的借口，并不是一个原因。因为我们里面总是要让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思想是一定是要思想一些东西，要来就是要受控制的，要受控制的，就这样。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来就是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来控制我们的思想，让神来掌管我们，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跟你不用你让世俗的这些东西，让世俗这些思想来控制你，这就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说，比如说像有些人现在就是我想 YouTube 也有，现在就是像那个中国那个抖音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会偶尔去刷刷这个抖音，就是这样，然后一刷这样看一点，紧跟着又一个东西，紧跟着下面又，你好像一睁眼一看，哇，十几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就过去了。所以你去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觉不自觉的，其实就消耗了你非常多的这个时间，占据了你的这个生命。当然说你去这些娱，就我讲的是说，这些娱乐的事情，并不一定都是罪恶，并不一定都是在犯罪，但是呢，它确实占用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没有毫无意义的一些事情。说句实在话，因为往往我听到就是那个有那个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在交通道的时候，尤其那个国内的，他其实刷不了抖音，然后呢，在那弄上一小时、半小时以后，他回来以后刷了以后，觉得就很后悔。哎，觉得怎么可以又花这么多时间？我本来可以用这么多时间去可以来读经的、来聚会的、来什么？我怎么一下子就好像就在里面逗留这么多时间？实际上，我们经历了以后，你就知道说那些东西，你可以暂时的让你的感官有一定的这个满足，但是你里面却没有平安，你也没有得到生命的这种滋润，所以这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也讲就是说，那些不信神的人，对他们来讲，他根本就是根本他就因为没有神的这个事情，没有对他一个供应，所以他就每天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的无聊里面。所以呢，他们常常就听到现在这人哈怎么动不动又抑郁啦，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他们没有神，没有依靠。因为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 他做了两件恶事，就说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当人离弃了神，不愿意去信从神，不愿意跟这个活水的泉源去接上的时候，而且他是为自己来凿出一些的池子，而且这些池子是不能存水的这样一个池子的时候，他们必定他们的生活就活在这样一种就是这种可以感觉说非常虚空非常荒芜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所以我们实在是真的是求主能够让我们真的是对他的话我们能够有认识，我们能够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从神那里来得着心灵的供应，能够来得着生命的这样一个供应。因为实在是主他自己要在这个时代，他要借着我们这些渔民在这边来显出他的见证，对他的话有认识，对他旨意有认识的这样一群人在这边来成为他的见证。因为第三节他讲到说他要像一棵树是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说叶子也不枯干。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说当树只有你栽在溪水边的时候，它才能源源不断的能够来得着供应，这个树它才能长高，才能够茂盛，才能枝叶繁盛。因为我们是住在这个这那个半岛哈，半岛这个 Foster City 里边，然后我们有时候跟旭我们常常那个在外面，有时候在我们那个住的那个路边哈，我们在那边走路，那老公那边，然后旁边就是一边是水，一边是就是我们住的那个边，中间是就是一条路，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的树啊，尤其像有几个很大的一棵柳树，在这边的它是本来是在路的这边，长了很高很大的那个柳树，它枝叶非常的茂盛，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有些根啊，就路就是横跨这个啊路，这个你走着这个路径，就因为这边是水，它就那根就往那边的水那边去扎，有时候尤其到春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这些树根，它有时候就是长得很强壮，它就是它常常把路给撑开，把那每个路都给撑开的。所以有时候那些修路的，就是经常要把那个路给修一修，把那个撑开的这些路给它用什么东西给切下来修理一下。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树它如果能为了得着水的这个供应，溪水的供应，它可以就是有这样一个坚强的一个力量，它可以在那边去让这个树根往那个有水的地方，它去在那个啊、在那边它去往那边去扎根。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一个力量，我们愿意从神那边去得到帮助，去得到供应，像这个柳树上的扎根，能够来它的根像往水源那边扎了一样，那我们必定就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这是信心之父哈。你要去读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从那个十二章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这样出来，一直等到二十二章，然后那个啊，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你看他生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也是一步步这样那个走过来的。因为十二章那边一开始，他本来已经到了迦南地，结果一遇到灾荒，马上就到埃及去了。所以但是呢，他一到迦南地，他就先在那边在立了坛，在那边就去呼求神，就去呼求神。他虽然他后来去埃及，但是神亲自出手帮他，不至于在那边让撒拉然后受一些的这些出一些事情。所以神是一直这样带领的。但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其实也是那个他的信心的这个道路过程也是一直起起伏伏，后来包括这个什么上甲，然后生以实玛利，然后后来又再次还下埃及，然后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当你去读出埃及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读到二十章哈、啊，读到二十一章，这是当我们知道说这离亚伯拉罕献以撒只剩一章了嘛，二十二章他就一开始就去献以撒了。等到二十一章的时候，这边呢他说了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讲就说二十一章的最末了哈，二十一章三十三节那边他说他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这句话你说对就对亚伯拉罕 他的信心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历程这个过程，你说会有很大的，就是说他不说这句话，你觉得好像有时候为什么单单提他在那边在别十八山上栽上一棵垂丝柳树，然后呢他在那里来求告神的名。当你仔细去思想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刚才提到为什么提到，就是说我们家那个附近有这个柳树，我就可以看，当看到这柳树的时候，我就想到亚伯拉罕他在这边，他在那栽上这个垂丝的柳树，在那里来求告神的名，其实跟二十二章条线以上，其实说不定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二十二章一开始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所爱的儿子然后以撒献给我，他神一告诉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描述，亚伯拉罕二话没说，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天清早起来就带上以撒，然后呢带上骑上驴，然后呢带上几个仆人，就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啊，你说他一百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儿子，而且说这是他虽然有别的儿子，但神指着说这是你独生的爱子，你独生的爱子，所以他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说神说告诉他你要把你的儿子要献给我，结果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犹豫，没有任何的，而且我们知道说，当你看二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知道献儿子是什么意思。他拿着刀他要去砍他的儿子，拿着柴让以撒背着柴上去，他真的要把儿子给杀死，把儿子给烧了，有这种他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亚伯拉罕他却没有任何的犹豫，也没有任何在那边跟神在那边好像就是要求告神，你是不要这样说，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这么大你才给我，然后就是没有跟神去讨价还价。所以我是觉得在这边因着他相，这是为什么显出他是有信心的，显出他是信心之父了，因着他在垂丝杨柳树下面，他能够跟神有这么一个密切的关系，他能够真的知道神是扶持他的神。他因为我们知道从希伯来书那边，他知道说他相信神虽然让他把以撒给献上，但他也必定，他也知道神必定让他的儿子会复活过来，他必定不会说神就是把他的儿子会夺走，就不要，就不让他有儿子了。所以因着亚伯拉罕对神有这样一个认识，所以他的生命就完全活出一个不一样的见证。我觉得一切的这个根本所行的这些事情，还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基于我们对神话语的这个，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在这里来坐着，然后呢也许每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来聚集，周间我们有查经，我们有祷告，然后呢我们来过这样一种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当我们仔细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是不是真的，我们是一群以神为神，然后呢真的把神当作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就是说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全部的这个时候。而且你只有当真的把神当神来过每天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地上是一个什么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位神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生命，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能够来把我们自己来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生命，我们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也让神他的旨意借着我们在这里被他所做的见证，能够把他的旨意能够来实行出来。因为神实在是在这个时代，他是把他的心意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里，虽然我们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在这边，我们作为神所特别分别，特别在这里为他，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为他来持守来做见证的，神的祝福必定会与我们同在，以必定他是会显出他自己对每个人的这样一个祝福了。我想就说虽然今天我那个本来那个预备的，我们是就是想讲那个交通一点有关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读经，就是说如何来就是借着每天的这个操练啊，我们来就是 来对神的话语我们有更多的一点的认识。我想时间上的关系呢，我想今天这一部分呢我就不再去多讲，但是就是来讲，就说我们读经，我们可能弟兄姊妹尤其信主时间比较久的大概都会知道说我们要每天要来读神的话，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读经并不一定就等于我们有读经的生活。你虽然每天有读经，我来读神的话，每天读几章，每天怎么样，什么固定甚至固定的时间来读，但是我们千万要知道说读经跟读经的生活这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不或者是不一样的。我们并不是要过一个宗教的生活，我们每天可以来读经，但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话来供应我们，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神借着我们的读经，神要让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像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定要领受过来，这才叫有读经的生活。我们并不是仅仅要去读经，要过一个有读经的生活，我们更是借着读经让对神的旨意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常常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神的这个带领，是，但是神最终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来学习倚靠神，学习知道说神在掌管万有，神在上的这权柄来掌管一切，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让我们记着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去经历到神的大能，经历到神的慈爱，经历到神成我们随时的帮助的时候，目的还是要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旨意，因为神实在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蒙他悦纳的人，就是一个能够属他的人，目的是说我们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这是我们最终的那个目的。神要让我们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生活方面，神要让我们学习像您像基督能够跟随他，他更是把教会放在这么一个整体里面，让教会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能够也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子，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靠着我们个人的生活会有许多困难，会可能很容易被跌倒，很容易发生软弱，但是神就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借着弟兄姊妹的扶持，我们可以一起来行走天路啊！我想这是就说我所要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读经的这个目的是要什么？我想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基本上来我心里的负担呢，我就说来基本上来交通到这些的方面。我们真的就求主能够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往下扎根这件事情呢，通常是别人看不太见的，别人看得见的这个事情往往是向上，就是你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别人能够看得出来，但是它的根基是要往下扎根，虽然别人是看不见，但这部分这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过我们属神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扎根，我们一定要扎好根，但是扎根的事情别人又看不见，我们并不是要就是扎根并不是要向人看，并不是要给人看，要向人看，所以神要让我们能够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有一个这种一种就是说在里面跟他有这么一个建立起一种这种这样一个扎根的这么一个生活的关系，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真的是求神让我们就是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根能扎得好，而且我们也能够结出一些好的这个属灵的果子来。如果你仅仅是知道一些宗教的知识，仅仅知道一些圣经的一些知识，这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帮助。其实有人就把它叫成这个属灵的一个僵尸。有些人可以讲得非常的属灵，或者讲得好像可以他对神可以非常熟，但是你可以知道说，当他的生命没有被神所摸着，没有活出神要让活出生命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属灵僵尸，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实在是不是在过一个宗教的生活啊？就真的就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生活里面，借着跟他能够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在他的话语里面能够更深的来扎好根，让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能够得着他的供应，也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知道说我们实在是需要主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我们真的是常常用背来向着你，你如果不来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就看不见道路，我们也会常常迷失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也就失落在主你那永远的计划的这样的里面。我们真的就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心能够一直能够向着你。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来说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自己荣耀的时候，看见主你自己在那里面来与我们同工，来显出你自己要成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来发出这样的感叹：主啊，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你实在是帮助了我们，你实在是我们成就了大事。主你自己要真的是借着教会把你自己的儿子能够来显明出来，把你自己的旨意来显明出来。主，我们真的就为此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来借着每天的生活能够对你认识更多，仰望更多，依靠更多。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来归于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